让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很荣幸，很充满恩典，能够来到你自己面前，高歌敬拜你，思想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作为。主啊，我们仰望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常常成为我们的勇气，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困难。但是有你同在是好的无比，因为我们都是在你的约里面。今天让我们细心仔细的去思想一下你的心怀是如何，你怎么样的看顾我们。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自己看顾施恩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今天的题目是活水福音，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到活水福音以前啊，先看一下在神的历史里面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每天都在讲，都在想或者分享福音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都说你看啊，阳光雨水空气都是神所赐的，免费的，我们的生命也在乎着这样啊。但是这些阳光雨水空气其实都只不过是维持生命的东西。那当我们在思想一下生命的来源、生命的要素或者生命的长久性又怎么样呢？那我们是不是永远的需要阳光雨水空气呢？不是，我们需要的是活水，永远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活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回头看一下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啊，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啊，那里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在算为他的义。然后呢，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他就成为义，成为神的朋友。然后神还赐给他这个迦南地，与他立约，给他这个应许。神这个应许跟他这个立的约，当时候在十五章内是这样说的，神让他把一个母牛犊，可以啊，继续了吧。一个母牛犊，一个母山公母绵羊，一个公山羊，还有一两个小鸟，这样子把这些动物都劈开两半，把这些东西劈开两半，一半在这边，一半在那边，对着放。然后呢，突然地大黑暗将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就沉沉的睡去。在这中间里面有一个火把从这两半的动物劈死的动物中间经过。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化的关系或者是历史的关系，这个立的约是以生命作为立约的。神没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放在这个约里面，但是这个约这个应许是借助动物的生命来与亚伯拉罕立约，去完成这个应许。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传统的文化，以生命以血来作为一个立约的证据。然后往下去，我们再看一下洪水以后，洪水以后神就后悔了，他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以彩虹为业。这个彩虹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留意，但是有学者曾经这样说，彩虹是这个形状的。当神看见彩虹的时候，他就记起来他与人所立的约，不再用洪水来灭掉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彩虹的意义呢，好像一把弓一样，一把弓 这个彩虹的形状，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弓箭的话呢，你想象一下是怎么样的果效呢？就是神把这个弓这个箭对着他自己，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与人立这个永不毁坏这个大地，永不再用水来灭掉这个大地的约。我们还没有看到神的生命怎么放在这些约里面。然后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约。那现在先回头看一下其他事情。我有两个母亲啊，我是比较小的，我的大哥比我大很多，他已经在20年前已经退休，然后没很久就去世了。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在香港，有一天我就觉得没事干，很无聊，去看他一下，我们不是很多来往的，可能一年一两次这样子。有一天我就去看他，看他本来我就好像晚一点有事情啊，现在反正2个小时没事去看他一下。去看他一下以后，后来在看他的过程里面呢，有电话打给我啊，上面那个月取消了，那我就想啊，那我现在很空，很多时间跟他聊天一下。聊了聊了，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知道我在神学院，他问我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霸道，非要信基督教不能得救。我就跟他解释解释了，后来解释完了以后，有机会问其他弟兄的时候呢，其他弟兄就告诉我，其实这个大哥在我们家里面是第一个信主的人，他信了主几十年，第一个受洗礼的。后来我就想，哎，一个洗礼的几十年，信了耶稣几十年的基督徒，怎么不明白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霸道，非要信耶稣不能得救。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今天怎么想，但是基督教确实有它的独一性，不但是独一性，而且当我们严格来说来分析来讨论的时候呢，更有很强的排他性。这个独一性排他性对一般人来说真的不容易接受，为什么是这样？而且不单是如此，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用词语调态度不很好的话呢，更容易令人反感。为什么我必须要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信你的就好了。但是我们有思想，我们所说所信的是什么？这个独一性是绝对不能妥协的，是耶稣基督的本质，是天父上帝的独一性，他的关系，这些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耶稣不是第一个被创造的，他也不是很多不同的神里面，不同的好的神好的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他自己就是永存的道，他是独一的真神，世界万物都是从他而来，这些我们读几句的经文就知道的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强调这一切。在当我们谈论与别的信仰去交流的时候，更是如此，其他的信仰、其他的宗教、其他的道理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谈论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这个话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人已经不再以神为这个世界的中心，现在这个世界是多元性、包容性，甚至无所谓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也 听到一些其他的新的宗教，比如说新纪元啊、五教啊、天道啊这些，甚至普通不信、没有教、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说无所谓，你信这个信那个都是导人向善，到头来都是去同一个地方。啊，这句话有点对。如果信什么教都是一样的话，到头来都是去同一个地方，真的很对。世界现在很不清楚，很混乱，现代科技的发达，现在科技的发达，让人以为这个世界掌控在我手中，意思就是神已经失去了掌控这个世界的能力。神现在能做的就是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但是神给我们的阳光有时候太多，森林大火；有时候给我们的水太多，水灾。所以神好像都失去失控对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以为能得到好的东西。那剩下来神能够掌控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内心里面还剩下一小片的领土，这个领土就是什么呢？心灵空虚，没有依靠，没有盼望。在这里呢，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啊，为什么要寻找信仰？为什么要寻找宗教？因为心灵空虚，没有依靠。好像是这样子，因为心灵空虚才寻求宗教的安慰。但是到今天，这一小片的神的领土都慢慢失去了，被那些科学的、哲学的、主义啊、什么的心理学啊、自我啊，全部慢慢分割掉。因为宗教现在已经不是人空虚的出路，神都在这里无能为力。不管人提出怎么样的解决方案去面对人类所看见的困难，但是最大的人能做到的可能就是解决面前一点点的困难而已，对面前的需要给一点点帮助而已。人对明天如何没有办法，将来世界的走向如何没有计划，无能为力。这样看来，不管是对世界社会或者个人来说，人都没有能力去改变、去更新，都是陷入无助的境界。更悲哀的就是人其实还在享受这样的无助的情况，不但没有办法去解决，很多时候都觉得没需要去解决，一天过了一天就好了。但是人是不是真的没需要了？还是不知道、不管了，或者是故意不想了？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主动出手，要不是神主动出手，人没有办法找到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现在，想到耶稣基督的活水，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是现在，而且从开始的时候，神的恩慈、他的看顾，不单看顾他所造的一切，更看顾人的需要。当我们往下去再看另外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摩西在西乃山神与人所立的约。这个约，这个律法书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当时候他是怎么样立的约呢？他把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又洒在百姓的身上。他说这个血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 我们看到生命，看到血是立约的要素，但是现在来言，在西乃山的约还是神与人立的约，以动物的血，因为里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但是这个动物的血不能完全赦免的人的罪，我们都知道了，只不过是提醒人还在罪里面，每年一次大祭司都要这样的为人民去赎罪，但是这个是只是指向将来一个永远的赎罪祭啊。这个凡物差不多啊，这句话是这样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啊，这些血洒在什么地方，洒在什么东西上面都能得到洁净啊。这个洁净只不过是礼仪上面的洁净，没有把真正的问题除掉，没有把真正的罪除掉。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神是以血来立约，神在他的无限的好意与恩典，刚才文唱的诗歌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们又摸到神的心怀，我们真的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神的心怀是怎么样。虽然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说到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的美意，神的好的心肠，我们却常常误解了神。所以我们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常常问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们误解了神的心意。神在他的恩典好意里面已经预备了为我们解决的办法。我们在传统里面，就中国里面，我们有掐穴为盟啊，就是用穴。这个穴是什么意思呢？穴就是生命。当两个人或者两个团体要做些约定的时候呢，今天是签名，但是以前是用血啊，血放在里面，你一口我一口，这是用生命用血把两方面 AB 绑在一起，这个绑在一起就是用生命作为证据的，生命做担保的。旧约以前古老时代更是如此，他们把动物的血把水混在一起，洒在这里洒在那里，双方就是用血用生命来把这绑在这个约里面，这个约是用生命来保证的。违约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是赔违约金，但是以前如果用生命来立的约的话，违约就是用生命来赔了。我们还没有看到神怎么样把他的生命与人立约，神怎么样把他的血与人立约，因为现在还没有来到那一步。当刚才经文我们看到用动物的血洒的时候，这是生命来做这个立的约的时候，第二方面就是把血洒在律法上面，把血洒在人身上，百姓上面。这个律法就是人与神所立的约的内容。这个律法今天我们以为摩西五经读了头都疼了，那么多怎么记住，但是很基本的就是一样东西，听话的得祝福，不听话的蒙咒诅，讲来讲去都是这两句话。这个就是约，神两手抓，你听话顺服的满满的祝福，不听话违背不顺服的话咒诅再来，很清楚。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历世历代都是看得清清楚楚，都是这样子。神主动与人立约，要是神没有出手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蒙福？没有办法，自生自灭的，真的好像说自生自灭，你只能说啊，好运就走运，不好运就倒运，就是这样子。但是神主动让他的恩典要临到人，他的美意本来就是要怜悯人看顾人，让人在他的恩典里面过活。 倘若不是神的主动性主动出手，人是没有办法找到神，只是神来到人中间让人看到他。这个月里面当然说听话得福，那听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做啊？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是月里面就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方面，你要那样，你要不，你要这样。这个不是限制人不能做那样，不能做那样。很多人就说我才不要当基督徒，我现在多自由，我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是保罗说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只不过是这最终之乐而已。人神不是让人献祭，人什么都不行，只乃是得福的渠道。当人不愿意顺服，不但不能领受祝福，反而为自己招来咒诅。开始创造的时候，人在这个原子里面什么都可以干，其实一样不行。人就是这样，明明有规矩了就偏要不守。那今天如果说什么我们都可以干，只是一样不行的话，那真是多好。现在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行，很多样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样，人还是不能守。神不单给人祝福保守，脱离了神的祝福，脱离了神的保守，其实神是人是自寻死路，自己跑向灭亡的路。刚才这句话说，这血不单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更是可以洁净差不多一切的罪，差不多不是完全。所有东西，所有这些血，圣殿里面的圣物啊，什么的东西啊，都可以洗净。但是人的罪就不能完全洗净，每年一次的大祭司的献祭只能让人暂时得到洁净。旧约里面所说的都是指向将来要来应许那一位能够完全所有神的计划，那时候只是让人明白一些道理，知道自己的不是，让人有将来出路的盼望。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就 讲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很清楚的明白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话。来到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生命，我们看到神的血。耶稣说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从起初与人立约，都是暂时的，一些临时的记号，用生命用血与人立约，来保证他的应许。但是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时候，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血与人立这个约，这个永约就是让人在这里能够得到完全的释放，能够得到完全的恩典，完全的赦罪，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因为旧约有所不能，不完全，不能使罪完全死掉，所以神要另立新约。那我们不需要以为神开始的时候没想到，后来才想，啊，不需要这样想。但是到现在，耶稣来了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件完全的事情，耶稣来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是完全无罪的， 不需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了。他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血与人立约，因为旧约不完全，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耶稣以自己完美的身体生命作为祭物献与神，代替以前一年一次的动物的血。他自己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一次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永远的赎罪祭。耶稣谁教他来的？有没有人求神，求你派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有没有人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祭物，把我们的罪除掉？没有，没有人懂，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有能力，没有人懂求。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他主动为人预备了个最大的祝福，就是永恒的生命。他自己流的血没有洒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信心来参与在他的约里面，因为他给人定下来的条件就是因信称义，无论是谁都可以罪得赦免，都能得到永生。他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你们都喝，你们接住喝这个杯，就在他的血、他的月、他的生命上面有份。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杯，当然我们思想啊，这个是耶稣的血啊，但是我们现在更清楚，这个是耶稣所流的血，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血，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立这个永约。我们在参与主餐的时候，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是在这个约里面的。耶稣神让他自己的生命来与我立这个约，我参与这个约的条件就是我的信，我的信心，我相信耶稣为我立这个约。所以每一次我参与这个杯的时候，就是再一次提醒我，我是在这个永约里面。这个永约就是他的，用他的生命，是他主动的好意、主动的恩典来把我拉到他自己那边去。每一次都提醒我，我是参与在耶稣这个约里面。神的儿子主动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了满足用神的生命、用神的血来与人立这个约，这个永约跟以前所有的约都不再一样。这个永约能够完全解决人的困境、人的问题、人的出路。今天很多人说我没罪，当我们一说你是罪人要悔改，这个真是也是太尖锐的问题。很多人以为我是好人，我从来没有犯什么罪。那些婴儿一出生就已经死了，那些人怎么犯罪？我们很多这样的千奇里八怪的问题。但是不管多好的人都有罪，没有完全的人。没有完全的人是怎么说？这个观念圣经跟我们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啊。但是现实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离撇开圣经不说，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是怎么说呢？要是人真的从来没有犯错，他的错就是不认识神，已经是错了。不认识神，不知道有神，不甚至不相信神，这个就是罪。要重新与神和好，要重新与神在永恒里面有份，必须全然无罪。 怎么样才能全人无罪？必须在耶稣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血所为每一个人所立的约，必须按照自己的信心完全来到这个约里面，这是唯一的条件才能够成全。另外一方面，不但是没有一个好人，更没有一个罪带恶疾不能得救的人。一些罪带恶疾人在世界上面人没有能够接受的，他自己也觉得无可救药的了，但是在耶稣里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都可以得到赦免，不管有多大，因为恩典超越所有的过犯，恩典无限。唯一的条件就是认罪，就是悔改，就是求怜悯。耶稣以神的身份神的生命神的血来为人立这个新约，人人有份，永远有效。因着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把生命把血所牺牲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人人都得到重生再生的机会。我们明白了，那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了？怎么样我们得到永生的福音了，活水了？那怎么样往后怎么样？我看过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在后院里面，阳光啊，空气雨水水龙头都很好，你就把水浇灌花园啊，突然在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喷泉喷出来，哎，这么奇怪啊，平常我要水龙头才有水呢，今天地上有个小喷泉喷出来，你就看到这个水流了花园里面，哎，那是焦焦黄黄的草，它很快变成青青绿绿，流到那个果树慢慢长了，果也长出来，也觉得很奇怪，很神奇，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水泉，变成好像死了快要死的东西都能够重新有新的生命。水继续流出来，你就想啊，看一下，拿一个杯子来接了一杯水喝了一下，哇，浑身青春起来，变得不再一样了，非常好的感觉。然后你就马上跑到房间里面看一下，你镜子看一下，哎，那些皱纹全部没了，像烫过的一样，全部青春滑滑的都回来了。你就发觉原来这个是青春之泉，神奇的水，哦，很奇怪，很大的发现，竟然有一些这样让人重新有青春，重新有生命的东西。要是真的这样的话，你怎么样处理呢？你会不会赶快打电话给你的老婆老公回来，快快喝个饱，把你的儿子啊媳妇全部叫来，邻居的都叫过来一起喝，喝了每一个都变成青春，生命再一次就回来。也许会不会觉得哇，这个是我的最大的秘密，不要让人知道，或者想一下怎么样把它装起来卖一多少钱一瓶。我们是有史以来今天发现这个活水福音的人，我们都经历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大恩典的祝福，不断的保守，因为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约，因为我们了解到神主动的美好的心意 来给人类一条出路。我知道了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身旁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身旁的人知道我们愿意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永生的福气，我们有没有想到把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分享，去告诉他们这个活水的福音。我们也许可以据为己有或者与人分享，让人知道神的怜悯，知道耶稣的救恩。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恩典这个福气是无限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应当可以希望别人都得到，因为别人得到了我们也没有缺什么，不知道少了什么。我们可以隐藏起来，或者我们到处传扬。这个经文让我们有一点思想的，人要怎么能信呢？必须要有人告诉他。谁能告诉他呢？传道人牧师吧？不是，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每天作为基督徒都在做见证，要不就是做美好的见证，要不就是做一些不好的反证。你可能也听过有人这样说，我才不要当基督徒，你看他那个样子，有没有听过？我听到这样的时候很难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差派传福音给我的人，让我不再以为基督的牺牲是理所当然，而是把我带到需要生命活水的人那里，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